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巴洛克独奏家乐团艺术总监李美文老师，谢谢老师呢特别抽空来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了音乐会的讯息，同时呢也告诉我们好多好多音乐的知识。在历史的演进里面呢，发生了很多让我们可能过去没听过，但是它真实存在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哦。那我们接着来介绍，在这场音乐会里面，我们还会安排一首布洛赫的第一号大协奏曲，老师跟我们介绍一下。
OK， 这个跟2023不太一样
啊。
这个布洛赫这个作品大概是在1925年他所创作的。那布洛赫这个作曲家有趣，是因为他是瑞士美籍，但是是犹太裔的作曲家，所以你光从他的身份你就可以知道他内心有多么的复杂，多么的澎湃。
确实，
然后在他的音乐里面，他都会把不同的地方，就瑞士的民歌啊，那美国那种多元啊，跟犹太人特有的哀伤，特有的曲调，特有的音阶，放到他的音乐里面来。那我们这个第一号大协奏曲就同时兼具了这些元素。那这个作品呢，其实我们说它不纯然是大协奏曲了，它基本上它是独奏群的部分呢，是两个小提琴跟钢琴，所以它会有钢琴的声音。那它的协奏曲呢，就是乐团的部分，就是我们所谓乐团的 size。但是有趣的是，他回去了巴洛克那种，也是很多声部。所以我常在开始练习这个曲子的时候，我会觉得，诶，他怎么像那么像巴赫布兰登堡第三号协奏曲那种不同声部的概念，其实他是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布洛赫他虽然是二十世纪作曲家，但他的音乐非常的浪漫，然后他也很多的新古典主义在里面，他用了大协奏曲的架构，他用了很多古典时期的语法，所以我们在这个作品呢，真的可以好好的享受，而且你的情绪会跟着音乐走，然后你不太会去想说，这到底是什么声音，因为他非常浪漫，然后他非常的民族主义，
是
对，所以这是可以好好去享受一个二十世纪作曲家，虽然用新的手法，用过去的手法混合起来一个浪漫的大协奏曲。
光从他自己的学艺，还有他的生活的背景，
是
如此的多元，
没错，
就可以想象这位作曲家他所写出来的曲子。
是是，没错，所以你可以再想象你在不同的国度里面，但它是融合在一个曲子，而且完全无为。
那这一次呢，巴洛克独奏家乐团在四月份所举办的音乐会《狂热大协奏》，这算第二部曲了哈，那就要带领大家从十八世纪一直走到二十一世纪。那艺术总监李美文老师呢，在今天节目陆陆续续也带领我们走过这时间的长河，从其中挑选了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作品。那在整场音乐会里面呢，上下半场如果我们把它切割为中场休息之前呢，就是大键琴。
是
啊，下半场就是钢琴嘛，对不对？
对，没错。
但我们还有一首曲子还没有介绍，哇，这是世界首演的。
对，没错。其实，在我们的狂热大协奏都会有一首二十一世纪世界首演，但是是由台湾 最好的作曲家所写新创的作品、
嗯、是。
那我觉得把东方跟西方的乐思还有声音加在一起创作出来的作品其实更为迷人，
非常迷人，
是没错。
那这首曲子真的要好好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它所使用的乐器组合也是非常迷人的。
对，这次我们的独奏群部分呢、作曲家李思贤呢，他讲究的就是色彩、
嗯、
所以他那时候跟我说他要用管乐，我说好，但是他有其中一样乐器叫上低音管，我说这不太好吧，我去哪里找这样的演奏家？可是真的被我找到，台湾有很棒的一个黄时尧老师，他是上低音管演奏可能是最棒的，那他愿意来参与这样子的挑战、那加上单簧管的声音，加上长笛的声音，加上大键琴还有小提琴，这样组合而成的一个独奏群、
嗯、
你觉得会是怎么样的声音呢、
嗯、
我想大家都可以期待，也可以去想象这会是怎么样的声音、
嗯、
那这就是思贤老师他要的一个色彩，那这些色彩会建构在我们所谓的乐团之上、
嗯、哼，
那乐团给一个大协奏曲的架构，
是，
然后加上充满了不同声音的色彩，不同的节奏，在时间空间之间给你不同的享受、嗯、
是。老师提到了上低音管的演奏家是黄时尧老师嘛，
是，
那单簧管就是叶明鹤老师，
是，
长笛邱佩珊老师，
是，
那至于大键琴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宾李美文老师，
是。
好，那这一首作品的曲名叫做对话跨湖之舞冒号共感。
OK， 这个是有缘由的。对话其实是思贤老师几乎是为我写的一系列的作品、
嗯、
这是第五首了，
是。
那共感就是他很希望在所有音乐家不论是独奏群或者是乐团协奏群、嗯、我们都可以共同感受整个音乐的色彩，音乐在这个空间所带给我们演奏的人怎么样的感受，虽然我们可能很难在一起、
嗯、
但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那种感受是什么、
嗯、
这是他对我们音乐家的一个要求，
是。
那也希望听众对他的作品有所感觉，就是他会带出来给我们怎么样子的21世纪的声音，但同时又是18世纪的架构，
是。
所以这是思贤老师他很想要做的一件事，我们很幸运的他会在现场给我们做导聆、
哦、
也很幸运的我已经跟他说乐团你要自己来指挥、
哦、
对，因为在色彩的创作上面很容易就是很多的点状，你那个点状如果是没有一个很准确的指挥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乐团就脱离了、
嗯、
所以这一定要有指挥在场，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那个画面是怎么样子，音乐家们会非常专注，指挥会非常紧张，但是听众可以很放心的去享受这样的音乐。
嗯嗯，作曲家亲自站上指挥台，
是，这是我们在2023年第一次演出这样子的作品，就是也作曲家也是站上了舞台去指挥，我们这个不在我们预计之内了，是第一次练习以后我跟他说，陈宇轩老师你希不希望你的作品被演得很好、
嗯、
我那时候在引诱他，他说当然希望，我说那你就要自己站上舞台来指挥。他说哦这样子哦，他要回去先练一下指挥。对，但是这两位音乐家都非常好的作曲家，因为他们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嗯、
所以当他指挥他也可以很明确的给我们指示，你知道有一些不是那么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作曲家，当他上去指挥他作品的时候他都会乱掉的。
好，但是在巴洛克独奏家乐团的音乐会绝对不会出现这种状况，
绝对不会。我们其实在2023我 最感动是我们得到最多掌声的一个曲子，就是陈宇轩老师这个21世纪世界首演的作品。
嗯，
非常的困难，但是观众非常的感动，而且非常的被触及到了。
是，
所以我其实也很想把这个曲子现场的录音带给大家听听看。
嗯，
你有什么样子的感受？
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有福气，因为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会播放这个作品。那当然李思贤老师的这首对话之舞共感，因为是世界首演，就不可能在今天节目为大家播出了，所以呢我们稍后呢就要播放陈宇轩老师的这首作品，取名叫做季遇，季呢是四季，季节的季哦。对，那李老师呢有先把这个录音给汉阳听了，哇，我真的是非常的震撼，因为我听到了一个东方的乐器在这首作品里面。
是，它是在独奏群。
对，
因为我们独奏群是用小提琴、
嗯、
琵琶还有钢琴。
对，就是琵琶。
对对，那我们希望给大家听的是这个季遇的第四乐章，它叫涌动，就是不断的有一些小震动。其实宇轩老师他的想法是季节、
嗯、
季节我们那冬春夏秋冬，但是他的季节是在台湾的山很高，所以你在山下一直慢慢的走到山顶，你会享受到不同的季节、
嗯、
在一个相同的时刻它会有不同的季节、
嗯、
所以他的想法是乐团本身就是这样子四季的一个大架构，但是我们独奏群呢，我们琵琶小提琴跟钢琴要表示的就是在一个山里不同的季节里头、嗯、不同的植物跟动物所产生出来的声响。
哇，这样非常有想象力耶。
是，那最后乐章就是涌动各式各样的虫类，各式各样的动物，各式各样的植物，它都涌出来一个很精彩的一个声响。
好，所以我们接下来要为听众朋友播放就是第四乐章涌动。
是，
大家要好好专注的并且发挥你的想象力，来听听陈宇轩老师在这首曲子里面要告诉大家什么。
没错、
嗯、
然后不要因为我们的解说而限制你的想象力。
嗯，这很重要。好，汉阳呢非常谢谢李美文老师今天来到节目中，那再一次跟大家报告这三场音乐会的日期时间还有地点。4月13号下午2点半在台中国家歌剧院小剧场，4月17号在台北松烟成品的表演厅，那么4月19号在高雄卫武营表演厅，巴洛克独奏家乐团的狂热大协奏第二部曲，非常非常精彩，期待大家莅临欣赏。那汉阳要再次谢谢李美文老师今天来到节目中做以上美好的分享。
谢谢汉阳，今天很开心可以来这边，也希望在音乐厅可以看到各位好朋友。
嗯，我们不见不散哦。好，汉阳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您平安，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当音乐来敲门，我们空中再会。